本节目由上东国际名媛特约播出。
兄弟，等一等，他们为什么抓你啊？
我是弗莱戴克，你得谨慎一点，别这样随随便便问这个问题，这样不合适。
这都是自己人吗？
你呀，地下工作者。
瞧，怎么样？没办法，
这姑娘好能干呢，她到底是怎么回事？
真不懂，这有什么不好懂？很清楚爱情嘛，我的亲爱的。
别开玩笑，
本来挺好的，可是自从她坐牢以后，不知为什么一切全都变了。女人呢，只要事情一牵扯到感情问题上，她就坚持不下去了。
你怎么这么无聊？
就算我无聊，可事实如此，这就跟太阳每天要出来一样。姑娘怕人家把她的爱人抓走，所以呢就不让他到我们这儿来，就这样，没别的，说是从此就完了。
哎，乍一听这声音还有点像孙道林老师。
是吗？
您觉得呢？
这个是哪年配的片子我都不记得
了。都不记得了。那个应该是在60年代初。
60年代初。
对，这个片子的名字呢是叫真情实感，是这个波兰的一部影片。
哦，真情实感。那么当时倒是因为生产任务比较紧了，所以很少有这样的机会。所以像刚才你看到那个波兰的那个真情实感，都是在这个临时的状况下就把我们找去的。所以当时我觉得，哎，这是一个非常新的一种艺术形式，而且是对着画面，这口型还不能错，所以对我来讲是一个非常新奇的事。
新鲜的是吧？
对呀，而且他们就说你年轻，你的口齿利落，所以把大段的词儿都给我。所以刚才我看那个角色的词儿倒是不少，等于说是临时给你一张纸，就让你赶紧
对
口型来。所以我觉得很有兴趣。
那我刚才看了这部片子呢，是这个60年代初期一直配音的，可以说那个时期也是你的这个演艺事业的一个当红的一个阶段。那用现在这个比较时髦的话来说，那时候你可是这个一线小生。
是。
但那时候整天就是忙于拍戏，没有时间这个在幕后配音。其实你打心底里是非常喜欢这个工作的，是吗？
是，我非常喜欢。但是没有这样的机会。
嗯。
所以像刚才那个呢，是这种比较大的一个群体，是吧？所以我也很想配一两部比较主要的角色。我记得那个时候在60年代的62、63年的时候，大概，那么译制片的胡庆汉导演就找到我们剧团，那么他说他有一部苏联影片，前苏联的片，片子叫做《红帆》，哎，他说那里头有男女主角，他很想呢让我去配那个男主角，那么当时因为生产任务比较紧，那么所以剧团没有答应他，事后我知道这个事情，尤其是后来啊，这个《红帆》在社会上放映之后，我看了这部戏，我觉得我非常的沮丧，我觉得错过了一次很好的机会，所以后来再要想这样的找这样的机会呢，就比较困难了，因为后面不说了，是文化大革命了，经过很长一段时间的沉寂之后呢，又重新重返荧幕了，那时候拍了很多的戏，那就更没有时间来完成我这个夙愿了，所以这一直是我心中的遗憾，但是好在呢，在后面呢也陆陆续续的参加了一些电视片的设置，这个录制，这个配音也配了一些，但是零零碎碎的，没有什么非常完整的作品。
那我们知道这个喜欢的有两种情况，一种人呢他喜欢配音，但是本身不具备这个条件。那还有一种人呢，他喜欢配音，本身呢也具备做这个配音演员的条件。那您是属于后者，只不过当时太忙了，没有时间，所以配的影片很少。
是的，非常遗憾。
那后来等到自己有了一定的时间了，有没有找机会去弥补这种遗憾呢？因为您的语言和声音条件都非常的好。
应该说一直在寻找这个机会。尤其是在文化大革命之后，经过十几年的蹉跎之后，就更觉得对艺术的追求是更多元化了。所以我觉得我复出之后，除了拍电影、拍电视剧之外，我觉得我涉及了很多跟语言艺术有关的一些领域。你比方说散文的朗诵啊，诗歌的朗诵，还有包括主持节目， 包括歌唱，
嗯，
这等等，我觉得我艺术的领域更加宽泛了，
嗯，
但是我最钟情的应该说还是配音，
嗯，
因为这配音是用声音来塑造另外一个人物，
对，
可是这个机缘呢不是那么容易得来的，所以我也一直在苦苦的寻觅，由于档期的关系呢，所以常常是失之交臂，
嗯，
我记得有一年应该是80年代，我想有一次吴文伦同志找我，他说有一个戏啊是法国的电视连续剧，叫做莉莉的，
嗯，
他其中有一个角色，他说我在对口型的时候整理本子的时候啊，我就觉得这个角色你配一定是非常贴切的，
嗯，
我说是吗？是有这样一个角色吗？我也没看剧本，我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嗯，
那时候我在外地，我说如果你真有意找我的话，你等我，
嗯，
我一回来你把我所有的戏集中给我配，
嗯，
好，他说没问题。果不其然，说我一回到上海之后呢，我就集中的配了这个戏，
嗯，
词儿也不少，
嗯，
但这个人物呢我觉得挺有意思的，具体的说些什么我现在已经说不详细了，
嗯，
但是我觉得这次也还是蛮过瘾的。
哎，咱买什么？
我不知道啊。对了，咱们买些梨和苹果吧，又便宜又好吃。
我不反对，可咱得对付一个星期啊。
可想到什么就给买些吗？
拿苹果当饭吃，咱们的开销太大了，这样下去到哪天才能出得了头啊。今天早晨我打算付煤气费，可信封里头居然一个钱也没有了。
信封里放的是煤气费呀，我看见一顶帽子阿迪尔戴正合适，还有一件我穿的毛衣就买下了。
那我把钱放在信封里还有什么用？
没用，我早说过。哎，你瞧瞧这毛衣怎么样，喜欢吗？
得看什么价。
400法郎，便宜吧。嗯，怎么样？
不怎么样，香里香气的俗不可耐。
哦，真没劲。嗯，吃什么？
我不知道，我的同事都用不着操这份心，每天早上他们谈论昨天晚上吃什么，没有一天重复的。
那这种喜爱一直持续到今天吗？
没错。
嗯，那我想呢，啊，一个人喜欢做一件事情，最初可能都是受到某些人或事物的影响。那你喜欢配音，有没有受到过这个同事啊，或者是朋友的影响呢？
我觉得刚才我说过呢，就是孙道林老师。
嗯，
我觉得我对他的配音的艺术的造诣是非常非常的尊敬。可以说是崇拜，
嗯，
因为我觉得他掌握这个配音的语言的艺术啊，
嗯，
塑造这个人物，我觉得他那个功力呢确实是很高深的啊，
嗯
哦，也那么我觉得跟他的合作当中呢，他也给了我这样一些机会，想介绍我到这里啊那里啊去参加一些语言艺术的活动啊，所以我以他为榜样，我觉得这个对我是有很大的艺术上的影响的，
嗯
嗯。那么所以我一到电影厂来之后呢，很多人说来了一个小孙道林
所以刚才我说那声音跟孙道林老师也挺像的，
所以很多人这么讲尤其是当初的时候，
嗯，
也许是这个潜移默化，也许是每天在一起生活工作，
嗯，
所以不自觉的可能就受他的很大的影响，
嗯，
所以包括语言的节奏啊语速啊，甚至于包括一些处理上可能也受他的影响，
嗯嗯，那除了这个孙道林老师之外还没有什么这个有些人呢或者是同事对你有影响的？
哦，你说起来我跟翻译片的一些翻译人啊还有一些，
嗯，
感情的，
嗯，
就是比方说我第一个影片叫51号兵站的，这恐怕你都没看过，
嗯，
当时就有许多的演员来参加这个电影，那么翻译片也有人来，
嗯，
当时我记得毕克就是其中之一个，嗯，他这个角色并不大，好像是个日伪的一个什么小狗腿子之类的，
嗯，
但他形象非常的伟岸，
嗯，
戴个礼帽，
嗯，
非常帅气，还在我演的那个角色叫小老大了，在旁边好像我有这么一张剧照的这个镜头，我觉得在网上我看到人们怀念毕克老师的时候说仅有的一张这么一张照片，
嗯，
可是这张照片要是能找到的话是很珍贵的。那么这个他戏是不是很多了，但是我们合作的非常愉快，我觉得他非常谦逊，这个人当时他好没有到这个如好像这个事业还没有到这个如日中天，
中天，嗯，
还没有到这个好像配了很多主要的角色的戏，那么当时他的为人非常谦和， 我还记得当时他跟我私下关系不错，
嗯，
因为我知道当时他正在交女朋友
啊，
然后是，所以他说你能不能帮帮忙，我说我帮你什么忙啊，
嗯，
他说我的女朋友特别喜欢评弹，
嗯，
他知道我跟评弹团的人挺熟，
嗯，
哎，所以他说你能不能跟我搞几张票，
嗯，
哎，我说这可以啊，
嗯，
成人之美嘛，我当然愿意了，
嗯，
所以我就跟评弹团的人打电话，那时候票子挺紧张的那个时候，所以我就就去搞票，搞了票之后我又没空跟他送去，所以我就约了一个街头的地点，
嗯，
好像是兰心剧场，就是艺术剧院，
嗯，
我说门口那个人穿什么衣服你去问他要这两张票，
嗯，
我已经给你搞好了，
嗯，
可能就在那个艺术剧场里面演出，所以评弹团的人就出来，他们就接应，后来他打电话告诉我说，
嗯，
顺利的拿到了。就从那次之后他就经常的打电话来叫我找票，因为大概他非常满意，所以我也帮他做了一阵子的间接的，我觉得还是促成他们这个婚姻的一件美事。
嗯，
我记得还有一个演员是后来在艺制厂也当了，非但配音了而且当了导演的，那个小朋友叫施荣，
施荣，啊，
对，
嗯，
施荣呢，我是在63年还是64年的时候，我们厂拍一个影片叫《小足球队》，
嗯，
我当时演一个亚瑟，哎，就是，教那个孩子们就是使坏的那么一个角色，
嗯，
哎，是有点资产阶级公子哥的那个意思。
嗯，
施荣戏里跟我是对立面，他是跟我展开斗争的，
嗯，
哎，那么这个孩子当时。我就觉得很正气啊，那么我记得到他们宿舍去看的时候，哎，他那个枕头底下还放了一本作文本儿，
嗯，
我一看呢叫方向盘，
嗯，
我施荣你写的，他的字儿写得非常漂亮，
嗯，
施荣的这个我觉得文学功底不错的，他是，我说我看看吗，可以吗，
嗯，
他说你看，就我一看当时啊，
嗯，
他就写着什么叫方向盘呢，因为他演这个角色感到很困惑，感到很多困难，怎么解决呢，
嗯，
他就学习毛泽东选集，当时都是这样的哈，学习毛泽东，他就觉得这个是他的指导他工作的一个方向盘，哎，我想这个孩子倒是蛮不错的啊，
没想到啊，这幕后还有那么多有趣儿的事儿。
是啊，
嗯，那我想今天咱们这个梁波罗老师可以说是给我们这节目也是爆料了。那我想这个施荣和这个毕克的粉丝们一定听的是更如神了。
是的，
嗯。那再后来呢，就啊拍了这个51号兵站。啊，饰演了大家非常熟悉的这个小老大梁红的形象，
是的，
并且因此呢而成名了。
对啊，那个梁红也姓梁，我也
姓梁，就是啊，我觉得特别的巧合啊。那你自己觉得是不是这个姓梁给您带来了一点运气呢？
应该说也是，
同时都姓梁。嗯，
当时那个角色的名字叫梁红。
嗯，
我呢，这个名字呢一直想改。
嗯，
这个菠萝是喊着玩的。
嗯，
当时我因为小时候比较胖。
嗯，
我的奶妈是河南人。
嗯，
他们广东人常常有一些英语的词汇。
嗯，
所以说我像个 ball，
啊，
就 ball
啊，嗯
ball,
像小球，
就像球一样，圆圆的。
嗯，
奶妈不会叫，奶妈不会发这个音，就是菠萝，啊，
变菠萝了。
说他们说你叫什么？
是啊，我一直还想问您呢，为什么叫菠萝？我也是吃了那个。
后来说就叫菠萝，那就叫菠萝吧。
嗯。
那这个菠萝到了学校以后，很多同学就笑话我，就是水果怎么能当名字呢，
嗯，
对吧，
嗯，
还跑到同学家去，那说啊，这个同学叫梁菠萝啊，是，
嗯，
后来有个同学家才好玩，那个弟弟来了看见我去了啊，说哥哥你的同学梁香蕉来了，是记错了，因为他觉得这水果嘛都热带水果，
嗯，
所以记错，所以说这名字呢我一直想改，
嗯，
那么教务处主任说小孩改什么名字，
嗯，
踏入社会你再改嘛，
嗯，
不让改，
嗯，
我就这样子就跑到电影厂了。到了电影厂，我演了这个戏之后，我就跟制片主任提出了，
嗯，
我说你们演员表上不要再登梁菠萝啊，
嗯，
我说我改名字，因为我爸爸给我起的梁仁，仁义道德，
啊，
我弟弟叫梁义，
嗯，
所以他说就叫梁仁，
嗯嗯，
我就跟他讲我叫梁仁，
嗯，
你写梁红，后面就是梁仁，
嗯，
扮演者，对吧？就制片主任说那搞三嘛再搞一个，
嗯，
海报印好了，片头都做好了，你再改得了啊，花多少钱，
嗯，
一下子把我蒙回去了，
嗯，
所以从此之后呢，这梁伯
罗
就注定了。
那还有一个问题想问您的，就是在你每次演戏的时候，有没有对这个台词进行深入挖掘的习惯呢？
应该说我比别人可能要更多的用一些功夫。
嗯，
要说到孙大林老师了。
嗯，
因为我那时候印象很深，他的语言已经很准确了，但是为了求完全的准确啊，他是带一本字典的。我觉得他这个习惯深深地影响了我，所以到现在为止，我不管拿了再简单的台词或者是诗或者是剧本，我都会把我不认得的或者我吃不准的有几个发声的这个字，我都要首先查准确。
嗯，
我说从我这里应该出去的不应该有什么不准确的字，到电台录音有一个字念错了，我回来发现了，我主动的要求，我为了这一个字我重新再来改一回。
嗯，
因为这个东西播放出去之后受众面是很广的，你不能够义务人家，对不对？所以我觉得对自己的要求是我觉得应该比较严。你既然是文艺工作者嘛，既然是搞电影的，我觉得你说出去的每一句话你都应该负责任。所以我觉得首先把这些疑难杂字吧都要搞准确，然后我就根据这个人物的性格，根据他的这个所处的环境，他会有一种什么样的语速跟语调来讲话，我觉得我可能都有一些设想。当然不一定说每一个角色都能够完全达到自己的预想，但是八九不离十吧。由于这个不断的经验的积累，也对某些类型的角色有一定程度的掌握，那么这样的话呢，我就觉得现在呢再重新来回忆啊，我过去所创造的一些人物啊，在台词上所花的一些努力，我觉得没有白费，因为这都是给我自己铺设的一些道路，一步一步走下来，我觉得这样呢就比较扎实了。所以我觉得功夫不负有心人，所以我想我还是很相信这句话，就艺海无涯。
说的真是太好了，我觉得今天能够和您聊天真的是非常的开心，因为咱们俩还曾经在一块主持过节目呢。
是啊。
那好像是在这个估计大概已经有八九年了吧，快十年了吧，
应该有了。
可是我发现您一点都没变，还是那么的年轻那么的帅。
说得好。
那我们知道这个咱们这个梁伯罗老师是非常多才多艺的，这个演戏配音是样样行，而且歌也唱得非常的棒。那最后呢，我想就让我们在这个梁伯罗老师的歌声中来结束我们今天的访谈。再次的感谢您做客我们魅力人生。
Love me true, take me to your heart. For is there that I belong and will never part.
观众朋友你们好，
现在我把他扔到火里去，让他当着你们的面烧。我现在告诉你，当着纸包在火里烧着了，你就伸手到火里把这纸包取出来。
更多节目，下载荔枝 FM 收听。